俨然已成风潮，大学成了重灾区。约炮一族的两大特点是先追后甩，有欲无情，自认找到了比恋爱成本低、比嫖娼风险小的最佳方式。但中美调查表明，滥情过后，多数年轻人感到失望、自卑、后悔。无爱的性令人失去爱的能力，甚至健康风险也越来越高。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中美校园滥性合理化的风险，作者赵征。近十几年来，滥性现象已像雾霾一样悄悄地弥散在大学校园里。校园滥性的英文为 hook up， 中文俗称约炮，是指没有感情基础的、没有责任担当、没有持续关系承诺的随意的性行为。滥性被一些人评价为一种比恋爱的成本低、比嫖娼的风险小的迅速而省钱的欲望快餐。美国滥性现象已经相当普遍，美国学者 Kathleen Block 研究指出，除了属于基督教福音派的教会大学，美国的大学大都笼罩在滥性文化的雾霾之下。在最新出版的《美国滥性 American Hookup: The New Culture of Sex on Campus》一书里，作者 Lisa Wade 通过对美国多所高校101位大学生的深度调研，指出三分之二被采访的在校生都有滥性经历。美国大学生的滥性主要通过周末酗酒派对，很多学生视之为大学体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使选择不参与滥性的学生，也不得不被动地承受滥性文化的压力和他人的骚扰。中国大学里滥性现象还没有统计数据，但是从网络和社交 APP 上愈加热络的约炮的内容就可以窥其迅速增长的端倪。2018年4月，在中国青年研究上最新发表的对中国大学生约炮行为的调研论文披露，目前中国大学生约炮通常通过网络社交软件约陌生人、熟人约炮、社交圈约炮、边缘涉黄等方式，但性已经开始从禁果变为合理，甚至成为时尚。大学生正值青春芳华，学习压力和远离家乡带来的心理孤独需要被安慰。大学校园里同龄的单身青年最集中，在这个时段和环境，大学生们远离父母的监管，涉世未深，对异性充满好奇，这一切都使大学校园充满试探和诱惑，成为滥性行为的重灾区。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大学生滥性现象都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先追后甩，先约后甩始乱终弃，滥性双方只完成欲望交易，而不对对方负有任何情感和身体的责任。性关系迅速建立后，为了不承担任何责任，就要立即解除这个关系，即所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在情感层面上，追似乎不难，甩却不那么容易。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家庭和学校环境里长大的年轻人，只看重自己的得失，习惯于用最少的成本换取自己最大的快乐，即便以疏忽或伤害他人为代价，也觉得是合理的。 二是有欲无情。很多参与滥性的人都刻意分割情欲和感情，特别强调不要产生床下感情。很多美国大学生滥性是为了可以向朋友炫耀，可以借着约到一个校花或者校草而提高自己的身价和虚荣心。中国学生虽然知道恋爱是更道德的选择，但是当自己需要为恋爱付出较大的物质或情感的代价时，就会背离恋爱关系而选择滥性。此外，如果父母对爱情和家庭不负责任，孩子长大后也会缺乏道德约束，容易参与滥性行为。年轻人对滥性行为进行了各种合理化的解释，例如身体是我自己的，我怎么对待它是我个人的自由，一生只与一个人发生性关系是违反人性的，在单身的时候约炮而且两情相悦，也愿意保护对方的隐私，这样就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利益，因此这种互相满足身体需求的行为是无可厚非的。约炮比嫖娼、强奸更道德。人有欲望，总希望宣泄，如果年轻人不约炮，就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大家都在滥性，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就是合理的。约炮是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新人，甚至可以找到终身伴侣。很多美国大学生在参与滥性派对之前，干脆借着酗酒来麻痹自己，彻底关闭自己的思考能力，从而逃避自己良心和理性的责问。大众媒体和网络技术也对滥性的合理化、时尚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各种媒体平台上，色情内容、注重颜值的广告、影视剧、真人秀、赤裸裸的展示、炫耀、促销性感的人体，成为最让人上瘾的暴力消费品，诱惑消费者陷入对肉体的渴求。大众流行文化确立了纵欲滥性的合理性甚至时尚性，诱导人们远离对于坚贞的爱情的向往，而转向对欲望的沉迷。大众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把有情感、有心灵的人降格成只有肉体的，被称为性感女神或者小鲜肉的性对象。美国滥性一书里记述了一个来自加州的男生的经历。这位学生刚进入大学时，惊喜地发现大学这个新天地提供给他各种滥性的机会。大一上学期，他兴奋地参与了很多滥性派对，但是进入第二学期后，他对滥性的看法却急转直下。我所期待的社交生活其实是一个扭曲的恶性循环，充满了酗酒和失望。他抱怨滥性无法建立真正的友谊，很多和他滥性的女孩并不关心他的性格和喜好，只是冲着他的长相或者为了和他一起使用毒品。他也对自己先追后甩的行为非常自责。在第二学期结束前，他决定彻底退出滥性行为。我的心再也不能承担另一个负面的男女关系了，再不退出来，我的心就要碎了。如果滥性的后果对于男生都如此负面，对于女生的伤害就更大了。女性的自我评价水平和滥性的程度呈负相关系。美国滥性一书披露，大多数尝试过滥性的学生有很深的失望、厌倦、自责、后悔、自卑。三分之一的被访学生说，他们的滥性关系是具有严重伤害性的。在美国大学里，将近一半的大一学生说他们的情感不健康，十分之一说他们经常陷入抑郁。此书指出，这一代美国学生的心理健康明显低于10到20年前的大学生， 而学生的心理健康的下降和大学校园的烂性文化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大学生在寻求刺激过后，心里会遭遇剧烈的羞耻感、负罪感、囤废感、恐惧感的冲击。有人约炮后觉得自己很烂、很不要脸、猥琐、龌龊不堪，他们会自我鄙视、自我唾弃，怕自己坠落深渊，也怕受到惩罚，对亲朋好友都难以启齿求助。有的学生承认自己受不了与多人同时发生情感关系，更受不了这种涉及对自己道德观念冲突和舆论的压力。极端的消极体验甚至带来抑郁、自残行为和自杀冲动。有个女生说，当时特别崩溃，害怕被人发现，白天上课看到同学觉得自己恶心，写好多好多日记去倾诉，好多次想自杀都忍住了。诡异的是，烂性这种快餐式的欲望满足，不仅不能弥补人内心的空虚和对美好关系的需要，反而在烂性后会更加空虚和寂寞。很多大学生对如何社交、如何对待两性关系仍是一派迷茫。一旦一个年轻人习惯于先追后甩和有欲无情的人际关系状态，他就失去了对他人的尊重和建立深度情感关系的能力，在将来的恋爱关系和婚姻关系中很难负责、担当、忍耐、持久。不难想象，大学校园的烂性文化将会造成严重的家庭危机，并带来长远的社会问题。除了损失了长远的幸福能力，约炮并不像比恋爱成本低、比嫖娼风险小的流行说法那么划算。随着约炮的泛滥，它的成本越来越不可控。约炮可能使当事人在不设防的情况下卷入艾滋病、怀孕堕胎，甚至被诈骗，陷入器官贩卖等状况中。烂性其实是一种高危行为。据媒体披露，中国艾滋病低龄化趋势明显。2011年到2015年，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新增比例平均每年增长35%。有专家说，大学生感染艾滋病已经成为一个现象，而不是个案。美国罗德岛州卫生署曾发表一份声明，2013年至2014年间，当地的艾滋病比上年增长33%，淋病发病率增长30%，梅毒的发病率暴涨79%。美国卫生署判断的背后原因之一是，像 Tinder and Grindr 这样的约炮软件发展迅速，导致随意甚至匿名的性行为，有多名性伴侣在酒精和毒品的刺激下发生性关系，不使用安全套等。而一个曾经参与约炮后来选择退出的大学生说，我不想再这样精神分裂了，就算有欲望，生活那么美好，而且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另一个学生说，应该要对得起家庭，对得起爱人，不能再这么不负责任了，我不能像父亲一样把整个家毁掉。中美两国的研究都展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人在烂性后的负面后果往往不是来自外在的道德讨伐，而是当事人自己内心的伤痛。即便当事人的行为不被他人所知，没有受到任何谴责，他们也会经历强烈的羞耻感、负罪感和自我价值的极度损伤。为什么号称可以带来个性解放的烂性行为，反而会给人的自我认知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神在人的心灵深处安置了神圣的尊严和对真爱关系的向往。 鼓励烂性的大众文化把性关系丑化成一种纯粹动物性的生理需求，抹杀了性关系的神圣维度，混淆了我们对真爱的认识和追求。美国烂性中提到，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受访大学生选择拒绝参与烂性行为，他们不愿意屈服于校园烂性文化的压力。很多基督徒大学生因为从小接受了严肃对待性关系的教导，从而认为自己和他人的身体是尊贵的，没有真爱的性关系是不可理喻的。他们更倾向于把性关系保留给未来的婚姻伴侣，更加尊重异性，更少消费酒精。33岁的当红女演员伊芬娜去年在 TED 演讲中爆料自己仍在为未来的婚姻守贞。这篇题为《等待是性感的》演讲视频目前已获117万点击。美国人物杂志和很多大众媒体都对他进行了报道。伊芬呢在 TED 演讲中幽默地讲述了他的成长经历，也见证了基督信仰对他人生选择的重要影响。伊芬呢很小的时候全家从尼日利亚移民美国，在小学和中学他常常觉得自己的口音和长相而受到歧视，但是他的基督徒父母帮助他把自尊和自信建立在基督的爱上，而不是同伴的评价和认可上。上高中后，同学中烂性很普遍，伊芬娜的父亲告诉他要敬畏上帝，不能在婚前约会，更不要说发生性关系。他不能完全理解父亲的苛刻要求，只是出于对管教的惧怕而不得不接受。但是他心里计划好，一满18岁就立即和男朋友结婚，进入摆设着花瓣和烛光的洞房。他的女同学们却嘲笑他对自己要求太高了，都劝他何必等到正式结婚，现在就可以和男朋友在车里或者父母家里的地下室偷情。但是伊芬娜顶住了同济压力，中学毕业时她是同伴中唯一没有失去贞洁的人。然而她期待与之结婚的男友却顶不住其他女生的投怀送抱，离她而去了。但伊芬娜没有灰心，她考上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她向往认识新的男友，也期待发生亲密关系。谁知刚上大学不久，他就被朋友邀请去参加圣经学习小组，组长是一位漂亮的医学院女生。她跟大家说，我已经25岁了，但是我为了将来的婚姻仍在守贞。伊芬呢很震惊，觉得这个女生不正常。她对自己说，这种禁欲的生活太可怕了，这不是神给我们的生活。但是更令她震惊的是，这位女生和神真实而亲密的关系让她从神那里得到了爱的满足和人生的意义，从而使她的守贞显得自然合理。伊芬呢也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被基督的爱降服了。17岁的伊芬呢也决定过圣洁的生活，不在婚姻外发生性关系。她等待神给她最好的伴侣，一等就等到了33岁。等待的16年正是青春旺盛的人生阶段，对付自己的情欲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他投身演艺界，更要面对对很多烂性文化的挑战和压力。演讲中他说，他并不是没有受到过性欲的诱惑，但是他不会为了满足眼下的欲望而牺牲长远的关系，他也不求人喜欢他，因为他深知神爱自己。他说，等待不会使我失去白马王子，只会帮我免于把时间和情感浪费在没有承诺的关系上。我绝不因为迎合他人而降低我的尊严和标准。我和人交友时可以在小事上妥协，但对于圣洁的原则绝不妥协。 伊芬呢在演讲的最后说，我不能告诉你要等多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宁缺毋滥，耐心等待是值得的。他说，那位坚持为婚姻守贞的医学院女生，在34岁时等到了神配，在40岁时已经有3个孩子，全家人非常幸福。他鼓励仍然在耐心等待婚姻伴侣的朋友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然可以因信而有指望，打好人生的征战，跑好当跑的路，守住你的信仰。伊芬呢，向烂性文化的公开挑战引发了很大的共鸣，很多网友在视频的跟帖里对他高度赞扬，并回应说自己也在为婚姻守贞。有的青少年在看了视频之后决定像他一样为婚姻守贞，有的观众说很遗憾没有在单身的时候看到伊芬娜的榜样，在无知中陷入了情欲的网络，遭受了很多本来可以避免的伤痛。目前伊芬娜通过 YouTube 视频节目 The Conversation 和大家讨论交友与恋爱的智慧和经验，从而让人看到持守圣洁、宁缺毋滥的交友观念不仅是有意可行的，而且是很酷的。
I'm coming back to the start.